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，主题是蒙召得自由，蒙圣灵引导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，不但蒙召得自由，而且蒙圣灵引导，能在基督里享受自由，超越肉体的辖制，并享受圣灵的带领，超越律法的规条。第一段落，蒙召得自由，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十二节。上一章告诉我们，既然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，既然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，因此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活出神儿女自由的生命。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因耶稣生在律法以下，已经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基督里的自由如此的宝贵，我们必须守住。保罗知道加拉太教会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，私下窥探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好叫他们再做奴仆。所以保罗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信徒中。同样，保罗也劝诫他们，务必要守住基督里的自由，要站稳立场，绝不让步。若不小心，就会回到从前的奴仆生活，失去已经得着的自由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既然已经认识神，也被神所认识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不要再回到摩西律法的条例，不要再做奴仆。上一章已经清楚地讲解什么是奴仆的恶。第二节，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为什么呢？受割礼有什么不好吗？第三节，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地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原来，若人要靠行律法称义而行割礼，那么他就必须遵行所有的律法才能称义，不是只有行割礼，而是摩西律法中的每一个条例。当他选择靠律法称义，意味着他认为基督的救恩还不够，所以想要在基督以外靠行为加添些什么，来巩固原本基督已成就的救恩。他如此行，就是弃绝了基督的救恩。第四节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基督以外没有救恩，离了基督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保罗写加拉太书信时情绪如此的激动。第五节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这里的等候只带着极大的期待，诚恳迫切的等候。那一日，耶稣必裂天而降，再回到这地作王掌权，设立他公义的宝座，使全地和万物都复苏。那时我们的身体要得赎，并要得着荣耀。如此的等候不是靠着行为赢得，那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而得。我们靠圣灵入门，也要靠圣灵成全。在等候的期间，我们有所追求，不是闲着无所事事，不是消极被动的什么都不做，也不是在无用的事情上瞎忙。第六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割礼，因为割礼与否不能加添什么，我们要追求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。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。如此生发仁爱的信心，不是死的信心，不是呆滞的信心，而是有动力且活泼的信心，是大有功效的信心。您知道吗？ 我们因着基督里的自由，就可以有信心的去爱神，并有信心的去爱身边的人。信心使我们可以爱那看不见的神，也使我们爱那不可爱的人。保罗质问加拉太教会，第七节，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阻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天路历程就如一场赛跑，必须坚持直到我们抵达终点。若中途被拦阻，离了跑道，就会全功尽废。加拉太教会在保罗创立的初期有着美好的开始，但他们在保罗离开以后被假弟兄带偏去从别的福音。第八到第九节，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，一点面教能使全面都发起来。回到歌里的教导不是从神而来，虽然看似没什么伤害，却具有莫大的毁灭性，能影响全教会，如病毒迅速的扩散，使人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。一点偏差就是真理变质，所以绝对不可以容忍错谬的教导潜入教会。保罗相信他们单纯的心。第十节，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，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名。保罗解释自己为福音受逼迫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与割礼有关。第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保罗为了福音的纯正，为了守住基督里的自由，他受了多少的逼迫？他没有为了免去逼迫而妥协真理。如果保罗传割礼，也许犹太人就不会被冒犯，也许他的服事可以更加顺利，但却使人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，因此失去了真正的福音，那又有何意义呢？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，完成了救恩，且从死里复活，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。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剩下任何余地，让人去靠行为添加什么，因此人只能凭信心白白领受，不能凭行为称义。这样的恩典有人不喜欢，这样的十字架有人讨厌，因为人还是希望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，夸耀自己。割礼就是人想要靠律法称义并夸耀自己的其中一种行为。因此保罗说，第十二节，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，意思就是干脆把自己全阉割了，就像佛吕家异教女神库伯勒的祭司一样。保罗此话虽刺耳难听，但却显明了他心中的迫切。对于这些搅扰信徒，使信徒与基督隔绝，使信徒从恩典中坠落的假师傅，保罗看他们如异教祭司一样毫无分别。保罗此迫切的心如耶稣的教导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七节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第二段落，蒙圣灵引导，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。第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自由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无拘无束为所欲为，基督里的自由乃是使我们能够爱，能够活出全律法。十四节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当我们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如此美好的自由使我们能在爱中如仆人一样彼此服侍，彼此扶持。所以保罗劝诫说，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 那些假师父进到他们当中，以别的福音挑拨离间，制造分裂，使他们之间彼此相咬相吞，若不及时阻止，他们都必一同消灭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用爱心彼此服侍，如何不放纵情欲，如何避开相咬相吞呢？秘诀就在于圣灵。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行在圣灵里，自然的就不会去满足肉体情欲的欲望。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这里的情欲原文是肉体，意思是肉体和圣灵之间彼此敌对，绝对不可能两者并存，就如黑暗和光明无法同时并存。当我们选择圣灵，我们的肉体会很不舒服；当我们选择肉体，圣灵就在为我们担忧。因为这两方面的拉扯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第十八节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唯有放下自己，选择行在圣灵里，降服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能超越肉体，不在律法以下。如此就不再是律法的规条在驱使我们，而是圣灵在引导我们。那么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是肉体的，什么是圣灵的呢？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情欲的事，原文是肉体的事，都是显而易见的，无法伪装，不难识别。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，这些都是属肉体的，与圣灵相争，并且抵挡圣灵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担受神的国。仍活在肉体中的人无法享受神国度的平安喜乐和祝福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当我们行在圣灵里，被圣灵引导，我们的生命会改变，会结出有圣灵的果子。这些圣灵的特质超越了律法的字句，成全了律法，使基督的生命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原文果子是单数，表示这九种特质都是圣灵的工作，而且这九种特质之间彼此紧密相连，并不是个别独立分隔的特质。感谢主，今年夏天我们的牧师为教会整理了一系列圣灵果子的小组查经材料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鼓励大家找机会重温复习。您也许会怀疑，这么美好的圣灵果子，我真的能活出来吗？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接着怎么说。第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包括了以上所列出的肉体行为，都已经钉死了。既然如此，肉体就再也没有权利继续辖制我们了。我如今是属基督的，得着了基督里的真自由，哈利路亚。第二十五节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亲爱的，好不好，让我们不要再靠自己，不再依靠肉体，乃是来依靠圣灵。圣灵必带领我们，必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活出基督里的真自由，活出那爱神爱人的诫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保罗这里最后提醒信徒，第二十六节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既然肉体的事显而易见，既然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，既然我们不再依靠行为，不再依靠律法，而是依靠圣灵，那么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了虚无的名声而继续伪装，没有必要为了自夸而再回到割礼，也没有必要再为了高举或夸耀自己而彼此增进嫉妒了。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着了真自由。阿们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您，您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。如今我们蒙召得自由，我们也蒙圣灵引导，感谢您释放了我们得着真自由。主啊，求您帮助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主啊，我们要靠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，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我们顺着圣灵而行。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主啊，我们要被圣灵引导，并要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靠圣灵得生，也要靠圣灵行事，好让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全然的依靠主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。阿门。